平安。诗篇七十二篇，它是那个诗篇有五卷，它分开一二三四五卷书，七十二篇是第二卷的结束，第二卷的结束，所以你看见后面它就有一个依据，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等于它是第一卷跟第二卷呢，是大卫所收集的诗篇。有人相信是这样，是大卫收集的诗篇，也是他对神发出的一个祷告。所以第一集结束好像在四十几篇、里面是第一卷的结束，那这边七十二是第二卷的结束。第二卷的结束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可是这一章的诗的诗题呢，他又讲到所罗门的诗，有没有看见不一样？到底是所罗门的还是大卫的？所以这边呢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呢是为所罗门所做的诗，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。如果是为所罗门所做的诗呢，那就是大卫做的，大卫所写的诗。另外一种可能解释就是所罗门的诗，因为从第二卷跳到第三卷呢，已经进入大卫之后的年代。一二卷是大卫年代，去到第三卷是大卫之后的年代，已经进入所罗门年代，所以他就用这一章去夸两卷书，夸两卷书的一个衔接，所以两种可能性都有。如果是大卫写的也好，大所罗门写的也好，他们在写给谁呢？第一节就讲出那个对象，他说要求的，为代求的对象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如果是大卫写的就很简单，那就是神啊，你把权柄给我，也给我的儿子所罗门。如果是所罗门写的话，那就是神啊，你把那个判断的权柄给我，也给我的儿子罗伯安。那可是问题又来了，罗伯安能够好像后面讲到那么好吗？什么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他又公义又怎么样，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留存如日之久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那所以这个讲下去又不太像，所以最后这首诗到底是写谁呢？弥赛亚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启示性的一个代祷，一方面是为到现在的君王祷告，第二方面那个启示已经去到弥赛亚，唯有他才是那个公义的太阳，唯有他那个才是真真正正传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他有一个投射，一方面是为到现在的君王以及君王的子孙去祷告，第二方面呢，神又好像启示，无论是大卫或是所罗门，他又得到一种启示，是一个最终极的君王。所以这张经文里面，他是一个君王师，可以说他在祷告求一个理想的君王。所罗门也好，大卫也好，他知道一个理想的君王，他必须是符合神的属性，因为是神把权柄给这个君王的。那所以这个君王大卫或是所罗门，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定在想，这个君王如果国家统计要复述繁荣的话，那一定是他符合神的特性，符合神的期待，他才能够日子长久。所以整章经文呢，我给他题目是理想的君王。那这个理想的君王呢，他要符合神的属性，那神的属性是什么？对，公平跟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。诗篇八十九篇说的，公平跟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，其爱跟诚实行在神的面前。神在面前，那所以这个君王， 如果所罗门，那不用说，所罗门一定知道，因为所罗门很聪明，对不对？所罗门向神求的时候求什么？
智慧，
智慧，用智慧去判断。好，那这个智慧是一定符合神的属性，公平公义的智慧。如果是大卫，大卫是亲近神的人，他也一定了解神的属性。所以整个祷告用什么开始呢？一到十一节，他是用公义、公平 来做一个呼求的开始。所以第一大段以公义、公平治国，一到十一节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”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，这里就出现第一个祝福。如果这个王他懂得用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的话，第一个就是百姓会享平安，整个国家会进到一个很大的祝福和谐当中，很平安。哇，阅读这篇诗篇是不是蛮期待的？我们都很期待平安，平安。新年最希望是什么呢？对，要看年龄，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需求。年轻的就是有红包嘛，最大的期待。那对大人来讲呢？平安，平安是最重要的。事实上，平安是福，对吧？平安要记值千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可能你就送一个红封包，里面写平安平安平安平安，已经有三千斤了。那是一个国家最需要是什么？百姓最需要是什么？我们最需要是什么？你在工作里面，当然加薪薪级是 很好的事情，可是如果你薪级加薪被提升，可是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的话，那我宁愿要平安，对不对？平安是最关键的一个点，当然是又平安又被提升是更好咯，对不对？平安是根基，一个国家有没有祝福是一个到底平安有多少，百姓满不满足，百姓满不满足，到底那个国家那个城市是不是快乐指数是多少快不快乐，对。那有人说台湾很不错有人说台中更好，对不对台中很好，对。那台中的快乐指数有多少呢那100真好好了，不要讲台中了，神住的快乐指数有多少呢破表真的感恩700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分成不同的一个方格，大家就来住在这里既然是700那么高，平安很重要，它成为那个指标，对啊。有神的属性的君王，他用公义跟公平去治理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有平安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击被压碎那欺压人的，那就是一个公义，对。他会主动伸冤的，对，他会主动帮忙的。那个智慧完全是用在公平跟公义上面。所罗门的智慧是我们很了解的，对不对？那个 有两个妈妈来争孩子的时候，她的判断就把这个孩子剖开每人一半好了，那亲生妈妈就立刻说不要，我宁愿让给她，她就知道谁是亲生的谁不是，对，很清楚的一个智慧判断。第二个，她的判断是得享他这一个祝福，第二个祝福是5到7节。5到7节他说太阳还全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那这个诗歌就很有诗意，可是看下去看不懂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跟公义公平有什么关系呢其他的圣经翻译本，新译本也好，现代中文译本也好，他都翻译成为愿他，就是这个君王，在世上的日子如同日头一般长久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他一样日子长久，他在月亮之前代代无穷。那等于是一个这样的君王，他的日子就会长久，一个这样的君王，他的祝福是一直延伸去到他的后裔，所以等于他得享长寿， 这是这个君王很重要的祝福，得享长寿。我们看很多君王其实不一定很长寿，世界上比最长寿的君王是谁呢？康熙。对对，伊丽莎白女王二世，康熙，康熙，对，康熙六十几年，对啊，你 真厉害，对，对，已经六十五了，对啊，你真的很熟历史啊。他说是新加坡的康熙吗？他是清朝的康熙了，对，清朝的康熙，对，六十几年，对，啊，对，啊，清朝的也。清朝的是做了六十年，后来那几年他是做太上王，太上王，对，他是做了六十年。那这个伊丽莎伯二世，乾隆也很久，对，那个伊丽莎伯更厉害哦，六十五年哦，六十五年，对，你真的看见那个特别，对，一个君主有没有被祝福，很特别，六十几年哦，六十几年，很特别，那。所以以公义跟公平治国，它带来就是百姓得享公和平，得享平安。以公义跟公平治国的话，他自己得享长寿，啊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万代。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对百姓来讲，他如同雨水，他如同甘霖一样滋润百姓的心。百姓会因为这个君王呢大大蒙福，百姓会期待这个君王如同甘霖一样，他是这样比喻他。然后第三个，以公义跟公平治国的祝福呢，去到第八到十一节，他要执掌权柄，从接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啊，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那个填土。这边讲到住在旷野的，就是，跟仇敌是一个对应，代表呢要逃离他，要好像拒绝他逃到旷野的，就是他的敌人。他的敌人最终也要跟他降服，也要向他降服。最后呢，另外三种人，一种是他西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接续挤到那个西边的西边，他西就是有一个先知，神呼叫他去尼尼微，他就逃到他西，对，约拿，他西就是现在西班牙那个地方，跟西班牙的众海岛，这是西面要来进贡。然后呢，西巴跟西巴的那个王也要那个献礼物。这可能是南方的，可能是南方的。然后诸王也要叩拜他，万国要侍奉他。那等于是不同的国家都要向他进贡，他整个国力很强盛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去到第十一节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他整个国越来越强。那这个在所罗门年代有没有出现？有哦，对不对？西巴女王也要参拜他，对不对？也带着很多金银来朝贡，所以有出现，这个图画有出现。万国要侍奉他，因为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以这个根基治理国家，国家一定强盛。所以我们就会想，这个是一个蛮理想的君王哦，很理想。那所罗门有做到一点，所以所罗门年代的以色列蛮强盛的。大卫也有做到，所以大卫年代也算强盛，也算强盛。所以回转看台湾的整个需要，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执政掌权的祷告，让他们明白神的属性，要公平，要公义。有真正的公平跟公义的话，那整个国家就会蒙福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要不义要转成公义，可是这种转真的是要公平公义，不是说一般的转型正义、转型公义就一定是公义，不一定，还要看动机，还要看很多东西。那所以要为到一个国家去祷告，蛮重要是公义跟公平。第二方面是，如果公义跟公平只是对 君王吗？他讲到是权柄，权柄给我们判断的权柄。所以一个权柄蛮重要，是它里面有没有公义跟公平。如果一个权柄有偏差呢，那有问题哦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人会不会都有偏心呢？对，我们生理结构就是偏心的，那所以 要努力去纠正这一个。我们如何去做到是公义公平呢？对，那就是可以释放很大的权柄。对，没有公义跟公平呢，我们做权柄的也会出现问题。对，这是第一大段。大卫一直在想，所罗门一直在想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早上我就一直在默想，大卫跟所罗门对神的公义公平了解有多少呢？了解的越多，做出来就会越多，对不对？了解的越少，他能够做出来的很有限。对，有没有办法有一种很大的安全感，让我们权柄管理之下的人都可以觉得是公平的呢？有没有这种很大的安全感呢？那母堂从去年蒙福圣万民开始，每一个上台讲话的人都会说，我是张牧师张西姆最爱的，最爱的。那这句话事实上就是显出一个蛮大的安全感，大家没有比较，至少理论上没有比较，对不对？才能够在台上讲出这句话，我是张牧师最爱的。那每一个上去都这样讲，那就是一种极大的安全感，一种很好的氛围。那后来来到神住，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小组员也是这样说，淑珍的组员就说，我是淑珍最爱的哦。那你这样讲，你不怕隔壁那个吃醋吗？反正醋很便宜嘛，随便吃随便吃。原来一个很好的氛围，就是一种很好的公平跟公义释放在我们的当中。对，我们都一起是被爱的。如果要比较，会不会很容易？蛮容易的。你干嘛上台说你是牧师最爱的？你凭什么？下来就将近了。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也是将近一个甚至触动妈妈，触动上一代。耶稣愿你得国的时候，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。那像这一些都很容易出现。对，所以做权柄的要不断去思想是神的公平跟公义，不断思想。那我们不是权柄的呢，也要去思想。如果真的是遇到不义不公平的事情的话，那还有谁？还有神。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，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，我就要从中学一些功课。对，我起码我不敢保证我自己做权柄的时候有没有公义公平，可是至少我做被管理的，我做儿子的时候，我不要做小儿子，也不要做大儿子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这个爸爸只有两个儿子，那我很容易要不然就成为小儿子，要不然就成为大儿子。对，原来大儿子有他背后的一个问题，他也是比较。对，你这个儿子拿了钱之后就用尽你所有的钱跟那个娼妓一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大儿子什么时候看见小儿子跟娼妓在一起？他有跟踪他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编出来的，不一定有证据的。对，那所以大儿子的心态小儿子的心态都没办法靠近权柄。等于我们今天是两面去思考，做权柄的怎么用公平跟公义 去管理下面的人。倒过来，我们怎么去相信最终神的公平跟公义，懂得贴近权柄。对，这是两面的思考，很值得帮助我们。第二点，以连续跟救赎治国，12到17节。12节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；没有人帮助的穷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他要怜恤贫寒跟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的人的性命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 他借有神的属性哦，神很看重生命。对，那这一个做权柄的人，他去关心，他不光是积极帮助他们哦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啊，没有人帮助的穷苦人，他也要搭救，他去帮助他们，不光是听到他们求去帮助他，并且主动怜恤有需要的人，并且呢，他又讲到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跟贫穷。那整个思考让我们去想细，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事实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，它不是收入多少的问题。如果因为不同的职业、不同的行业，当然就有收入的不同了。如果它本身是一个结构性可以改变的话，那我经过努力，我的生命就会改变，我的薪水就会改变，我的其他就会改变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那可是如果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话，我怎么努力，我的身份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。那对于某一些人来讲，是不是是这样？这是，所以我们说是结构性的问题。一个君王如果他要解决，要救赎百姓脱离欺压跟强暴的话，他要解决是结构性的问题。对啊，所以可能税收问题是一个解决方案，别的问题是一个解决方案。那可是如何才做到公平公义呢？如何才做到真正的连续呢？这个社会，以前我们说为什么社会改变是公义的、公平的，因为只要你找到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是读书。以往都是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对，透过读书，它可以产生一种叫阶级流动，低下阶级可以升到中等阶级，对不对？就维持一个生活的水平。那有少数人可能就是更上层的，那可是大多数都可以维持小康，那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。可是现在呢，一个阶级流动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。现在好像大部分都已经固定了。只有大部分可能都是往下的，生活品质不断往下，很少数的人站在最高的位置，可是他占财富可能90%以上，所以1%的人占90%的财富，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，社会的问题，蛮值得去探讨。所以一个君王他治理国家，他整个指标是连续去治理这个国家，这种治理会带来呢15节，他们要存活，示巴的荆棘要奉给他。国家越来越强，示巴的荆棘，示巴是产黄金的，这个荆棘的品质是最高的，对，他也要贡献给这个王。在地的山顶，五谷必然茂盛。你留意那个对比哦。五谷通常长在哪里呢？平地。现在连山顶都五谷丰收，对不对？是梯田，对，我不管它什么田，总之是有收成，对不对？总之是有收成，很特别哦。有一次我们看，从 Google 那个地图去看两个国家，一个是基督教的国家，两个国家相邻哦，对啊。对啊，一个是海地，一个是多米尼加。从 Google 的地图上面一看，一边是绿色的，一边是那个山是秃的，光秃秃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两个比邻相的国家会那么大的分别？对啊，一个是信那个巫毒教的，对，行巫术的，一个是基督教的。对啊，那很明显的，原来一个国家它的土地是怎么样？跟什么有关？跟人有关。如果地受了玷污，这个地一定不会出土产。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讲明人跟地的互动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地就讲出什么？荆棘、蒺藜，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所以我们跟地的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， 我们跟地一个蛮重要的关系是，我有没有活在一个神给我管理的权柄去祝福这个地，去祝福这个地。我在地上有没有守法？很简单哦，我在地上有没有守法？过马路有没有守法？开车，对，有时候守法，讲得真坦白，对，开车有没有守法？有时候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东西，以前香港推那个清洁运动，因为香港人口蛮密集的，推那个清洁运动是要等政府来抓，抓垃圾虫，每抓到一个丢垃圾的就要罚钱多少钱的，后来才改变成为那个运动推了十几年就很成功了。很成功，那大家 都一起 拿着那个垃圾，等到有垃圾桶的地方才丢，所以香港垃圾桶特别多，你到处都看见垃圾桶，反而来到台湾就发现，对，那个大楼才有，是不是？而且如果是大楼外面都还会锁起来，免得有人经过丢进去，增加那个运垃圾的费用。所以台湾也蛮难得的，街道没有垃圾桶，可是也算是很干净。对，那到底垃圾怎么样？大家都带回家。到底是有人看我，我才不丢垃圾，还是说我本身就爱这个土地？我爱这个土地，我不会随便把东西丢在地上。那这些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人跟神跟地之间的互动，对土地的爱，对土地的保护， 每一个 特色都可以在信仰里面找到。所以他整个繁荣去到连山顶都有，他是刻意这样写的。他可以，诗人可以写说，在地的山顶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果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木，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。对，一切都丰收，人不断的增长增长增长。现在蛮可怕的是什么？人都不生。大陆从去年开始 就开放两胎了嘛，可以生第二胎了，可是看很多报道都不愿意生第二胎，因为经营成本太贵了，要养一个小孩的成本太贵，所以大家都不生，都不生，人口就不断不断不断减少，对啊，那一般都不生，可是那个亚拉伯呢，他们大量生。所以很简单的，再过五十年，就是整个宗教信仰的比例就会自然就会回教世界，就会改变了。因为他们生很多，他们不怕养的问题，他们很富有，其他地区都怕生，连中国开放了也不生。以前是说因为一胎化抓到要罚钱，不光是罚钱，抓到如果是很早就抓到的话要被逼堕胎，对啊，那所以蛮多人是知道之后就悄悄的去到香港生，对，去到香港才生。那如果去到香港生，就生完才回去，宁愿受一你罚款，罚一些款可以保住那个性命。十七节，他的名要传到永远，如流传，如日之久。这边要。流传是要延续，延续，所以是指到后裔的问题。后裔也要蒙福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，这个福气一直延续下去。那这是以连续救赎祭国的祝福。所以两大段，一段是以公义公平祭国，他得到很多的平安跟祝福长寿。第二大段是以连续救赎祭国，同样的，他是主动帮助穷乏的人，列国要降服，他繁荣富庶，万国都有福，后裔也蒙福。最后一个总结，十八到二十节，十八节算是整个诗篇第二篇的总结。这个总结是讲到他的名独行其事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应当称颂，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，整个第二卷的结束。这个结束很特别，它算是一个荣耀颂， 去颂赞神，可是他最后就写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。如果是大卫写的话，大卫一开始说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那这个王如果是大卫写的话，这个王就是大卫。大卫写完之后，他来一个最后的总结，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。大卫写这卷的，大卫一直收集这些诗篇，大卫最后在这边总结，写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，他里面有什么感慨？万王之王拣选人，把人把权柄给这一些人，让他做王。很多人可能是名门望族出生的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大卫呢？他是什么出生呢？对，他只是一个小牧童，连爸爸都忘记他的小牧童，对不对？撒母耳问你还有儿子吗？他啊，我想起还有一名，还有那个第八的还在外面牧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如果是一般来讲，爸爸应该是最疼最小的那一个，疼最小的那一个会让他在外面牧羊吗？大卫后来自己说什么？我常常他要打哥利亚的时候，扫罗说你不要，他说什么？不要怕，仆人常常遇到狮子跟熊，我就把狮子撕裂了。对，所以他是狮子王。对，把那张纸撕裂了。那所以大卫他遇到这种情况，是等于爸爸对于这个老爸也不一定很爱他，并且危险工作也派给他做。连见大先知撒母耳那么隆重的机会都忘记这个孩子。对，如果爱他应该也召他回来嘛。现在总统到我家吃饭了啊，所有孩子都要出席，对不对？见一见总统。那可是，所以大卫有一个很深的感慨，我只是一个不太被爱的小牧童，现在神你竟然眷顾我，让我成为一国之君。对，我现在成为君王，我整理这些诗篇，我要颂赞神你的荣耀。我愿我自己的国家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我愿我自己的国家有神你的属性，有公平，有公义，有神你的怜悯，有神你的救赎慈爱。对，我要用这个成为我治理国家的准则。我也期待我的下一代，我的子孙也是这样，他们执掌王权，可是不要忘记最高的王权在神里，提拔人的是神你自己。对，所以我读到这篇诗篇，读到这个部分里面，就 很多的默想，很多的感动，是神把权柄给人的。对，所以人如果懂得尊荣神的话，这个权柄会持续；人不懂得尊荣神，这个权柄会被收回去，会被收回去。连人的性命也是很难保，很难保。你不知道我们的性命今天能否存留，对不对？刚刚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吗？有一个名门望族，对啊，对啊，一个不小心踏空，生命就过去了。其实只有六十几岁呢，对啊，很年轻呢。就如果以现代的来讲，是不是六十几岁是很年轻的？可是生命就结束，生命就结束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为地上的君王祷告，求神给我们一个理想的君王，可是最终的君王是神。我们也向神求，主你把权柄给我们，当我们做权柄的时候，我要懂得你的属性，我要用我的权柄去保护下面的人，去怜恤下面的人，让有需要的人他们可以伸冤，让有问题的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，让穷乏的人他们得着救赎。那所以这是一个从君王的应用去到我们的应用。神会不会把权柄越来越大的权柄给我们？他会，他要把很大的权柄给他的教会，他要把很大的权柄给他的子民，对啊，以及这个国家可以有另外一种面貌，对啊，有更蒙福的一个局面，对啊。所以我深深相信神透过这个诗篇，好像第二卷的诗篇结束的时候，明天又很特别哦，我们从第二卷就跨到第三卷， 对啊，那第三卷又开启另外一个面貌，我们明天就可以读到 第73篇。对，那所以这篇是一个蛮大的鼓励，一个小牧童大卫他领受一个很大的权柄，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，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对，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神就会把很大的权柄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权柄用走在公平公义连续怜悯当中，神必让我们大大发旺，大大蒙福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